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5月30日23点整，巴黎时间5月31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3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伊斯兰恐怖组织宣称，他们对比利时烈日市的枪击案承责，作案几个小时之前，嫌犯还杀过一个人。中资收购汽车配件商格拉莫反受欢迎。俄籍反俄政府记者巴布琴科死而复生，29日宣布死亡之后，30日重新出现。《华尔街日报》称，美国将很快宣布对欧盟征收钢铁和铝的附加关税。听众朋友大家好，伊斯兰恐怖组织宣称，他们对比利时的烈日市枪击案承责。5月29日，比利时第三大城市烈日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开枪打死三人，其中包括两名女警察，凶嫌随后被警方击毙。比利时警方确定这起枪击案是一起恐怖袭击。比利时内政部长让邦3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本杰明·赫尔曼在袭击警察前一晚还杀死了一个人。5月29日上午10点半，比利时东部城市烈日街头枪声大作，警车、救护车快速地穿越，人们吓得在路上狂奔，汽车司机猛按喇叭。凶手是1982年出生的比利时男子，有吸毒前科，也抢过银行被判刑。他先用刀子从背后袭击两名女警察，抢下他们的武器，随后枪杀了两名女警察和一名22岁的男子，最后嫌犯被警方击毙。另有媒体报道称，行凶者曾经在开枪时呼喊真主至上。比利时总理在第一时间向受害者的亲属表达哀悼。比利时总理米歇尔说，我的第一反应是对受害者与家属表达哀悼很重要，目前所得到的讯息还不确定，我们正在密切监控情况。法国总统马克龙向遇难者表达沉痛的哀悼，并声援比利时。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我想在此代表所有的法国人，向我们的比利时邻国表达哀悼和声援。中资收购了汽车配件商格拉莫，反受欢迎。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南德意志报》报道，与以往中资并购德企引起怀疑甚至反感不同，这次中国宁波季风意欲收购德国巴州汽车配件商格拉莫一事忽然受到欢迎，双方已签署了相关投资协议。这一回中方收购德国企业带来的反应与以往不同，德方没有员工抗议示威，没有客户威胁要撤销订单，没有人请求政府援手。与此相反，宁波季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愿意收购大好几倍的格拉莫一事受到普遍欢迎，这与波斯尼亚企业家族哈斯托尔去年与其说要并购不如说要劫掠格拉莫时带来的反应也完全不同。经理层和监事会都对中方的收购意愿十分高兴，双方已签署了相关投资协议。德方表示，已自2012年和宁波季风有合作关系，伙伴关系频繁且充满信任。中国在扩张政策下大力加强汽车配件业，专家们估计宁波季风背后应有中国政府撑腰，否则销售量才不过2.5亿欧元的宁波季风不会并购销售量达18亿欧元的格拉莫。已拥有格拉莫 25% 股权的宁波季风将以每股 61.25 欧元的价格收购其余股权，按此计算格拉莫的总股值为 7.72 亿欧元。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1989年六四29周年之前，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兰英5月30日在纽约时报刊发鲍同再看六四谈话录的第二部分。鲍同在披露自己是如何被抓进秦城监狱的过程中，回答了多年来一些人对赵子阳的一个疑问。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当年担任赵子阳政治秘书的鲍同先生披露六四期间赵子阳所处的处境说，很多人责怪赵子阳，问赵子阳为什么不振臂一呼。其实赵子阳本人早就处在被监视状态，他到朝鲜去的那一天，也就是胡耀邦追悼会第二天，1989年4月23日，他的家里办公室里的通讯设备都坏了，接着警卫班全部换人。鲍同还说，5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他家召集了赵子阳、李鹏和姚依林等政治局常委开会，商讨针对学生民主运动的应对措施。赵子阳当天回到中南海办公室后，对鲍同和办公厅副主任张月琪说，刚才在小平家里开了个常委会，做了个决定，打了场官司，姚依林赢了，我输了，什么决定我不能告诉你们，因为要保密。赵子阳还说，他在会上提出辞职要求，但没有获得批准。5月19日早4点50分，赵子阳在中办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到天安门广场看望了绝食中的学生，希望学生能结束绝食。5月19日同一天，赵子阳因头晕请假三天，没有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党政军各界干部大会。三天后，也就是5月22日，赵子阳对前来看望的鲍同说，我请了三天假，今天是第四天，还没有人送文件，也没有人叫我开会。他说，我看还得再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我找过温家宝要他发个通知开会，他跟我说开不成，现在我中央办公厅根本没办法办公，你要我发通知我可以发，不过发了也没人会来开会的。赵子阳当时表示，不管怎么地，我还是要坚持开个会，如果开会，我要说明一下我的观点，你给我起草一个东西，我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讲我对学潮的整个看法和意见。鲍同说，他给赵子阳写了之后，不久自己就被抓起来了。
另外，津巴布韦5月30日宣布，将于今年的7月30日举行大选。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非洲的津巴布韦今天宣布，将于7月30号举行大选，选出新的总统与国会。这也是掌权近40年的领导人穆加贝去年11月下台以后，津巴布韦的首场大选。法新社报道说，穆加贝倒台以后接任总统的姆南加瓦是在津巴布韦政府公报上宣布大选日期的。姆南加瓦曾经是穆加贝的左右手，但是津巴布韦军方去年11月涌上街头，并且迅速占领了关键处所以后，成功迫使94岁的穆加贝辞职，让姆南加瓦得以戏剧性的接手。现年75岁的姆南加瓦将在大选迎战主要反对党民主改革运动。民主改革运动原本的党魁崔凡吉莱今年二月过世以后，全党现在由40岁的查米萨带领。民主改革运动表示接受选举日程，但是呼吁在举办大选前先落实选务改革。如果七月份的总统大选没有候选人能在第一轮取得简单多数，就会在9月8号进行第二轮投票。这也将是津巴布韦多年来首次有西方观察团体监督的大选。
5月29日曾报道说，俄罗斯籍的记者阿尔卡季·巴布琴科已在乌克兰首都的基辅遭枪击身亡。时隔一天，巴布琴科忽然死而复生，出现在乌克兰情报局的身边。乌克兰情报部门表示，刻意对外宣布遭暗杀的消息是为了激怒俄罗斯情报部门对他的暗算。巴布琴科30日在基辅和乌克兰情报人员一起参加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据法新社发自莫斯科的消息报道称， 乌克兰情报部门对外宣布巴布琴科遭暗杀，是为了让俄方无法再下手。俄罗斯籍的记者卡尔卡季，阿布琴科可算是莫斯科当局的一个眼中钉。他作为俄罗斯反对派和媒体人的积极活动，作为资深的战地记者，他反对俄罗斯对叙利亚、乌克兰的攻击。他曾在2012年参加过反对派组织的非正式选举，又作为战地记者积极报道格鲁吉亚、乌克兰的战地局势。2016年12月，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赴叙利亚阿勒平慰问演出，途中飞机坠毁。当时巴布琴科仍在俄罗斯，他在报道中将俄罗斯描述为侵略者。随后他的家庭住址被公布，一些人甚至要求剥夺他的俄罗斯国籍，而他自称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和虐待。当时他曾是俄罗斯双周刊新闻杂谈的一门记者。2017年2月，他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离开了俄罗斯，辗转捷克斯洛伐克、以色列之后，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定居，担任当地克里米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后来这家广播公司也遭关闭。现年41岁的阿尔卡季·阿布琴科18岁从军，在1994年至2000年间参加过两次车臣战争，并将这段经历写成了回忆录名录《一个士兵的战争》。他还在法国出版过一部名为《战争色彩》的书籍，揭露战争的残酷和血腥味道。参军前就研习法律的巴布琴科曾获得过国际法的文凭。他言辞批评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裂势力，并不赞成收回克里米亚。2017年2月，他和家人离开了俄罗斯，因为那里不再让他感到安全。每年有近70万的中国游客前去巴黎的卢浮宫。法国电视二台在5月30日晚22点40分的经济广角节目中，展示某些人为了谋取暴利而做出一票非法重复使用的事情。卢浮宫管理层也深知这对博物馆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巴黎人报5月30日在一篇题为卢浮宫成为倒卖门票的受害者的文章中表示，电视台记者用偷拍摄像机拍下一些人在卢浮宫一打开门，随即就有一些倒票的人在自动售票机前大量购买当天门票的事情，然后再转卖给中国的游客，特别是组团来的游客。巴黎人报转引一名女导游的报道说，这些导游们把卢浮宫的门票发给第一个旅行团，而同一张门票可以在同一天使用5次、6次甚至7次。巴黎人报记者还说，卢浮宫领导层完全意识到这种大规模的欺诈行为，巴黎的警察局也展开了调查。卢浮宫领导层特别重视尽快推出该博物馆中国导游器的问题，这也是可以给博物馆带来很高经济效益的事情。法新社表示，法国继续是中国游客继续欧洲旅游的首选目的地。每一位中国游客在法国的平均消费水平在1647欧元左右。2017年中欧旅游市场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欧洲经济逐渐复苏，欧洲旅游市场的发展势头较好，中国游客前往欧洲旅游的人次以及人均消费均有较高的增长率。初步预计首站访问欧洲的中国公民已经超过了600万。另外，美国财政部5月30日宣布将制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外广播电视台、极端真主党支持的组织安萨尔等实体和个人，对他们实施经济制裁。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8年5月31日星期四，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准备好为西菲律宾海即南海而战，这成为日前菲律宾一些媒体的头版头条。难道杜特尔特正要改变其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立场吗？这成为亚太地区新闻热点之一。5月29日，菲律宾媒体网站上确实刊登了该国外长卡耶塔诺的一席话，即杜特尔特总统准备好为西菲律宾海即南海而战。但追究这番讲话的背景，可以看到，这主要是为了平息菲律宾反对派和媒体舆论的批评，说明杜特尔特总统对中国并不软弱，菲律宾外长而为此发表的一番慷慨激昂的热词。如果菲律宾外长以上言论尚不足以解读为菲律宾总统的南海政策将发生180度转弯的话，菲律宾民间对中国在西菲律宾海和南中国海军力日益加强感到不安，则是难以掩饰的。菲律宾外长周三向国会议员表示，中国进一步确认在人造岛礁上部署远程导弹，只用于防御目的，并非针对菲律宾，但与此同时，有8位菲律宾参议员呼吁对中国在西菲律宾海和南中国海日益加强的军事化展开调查，并敦促外交部向中国提出外交抗议。这8位参议员在一个提案中表示，菲律宾政府必须针对中国日益惊人的军事扩张捍卫菲律宾领土。如果政府不向中国提出抗议，这可能意味着政府在放弃对西菲律宾海和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杜特尔特政府上台以来，一直努力与北京保持良好关系，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努力默不作声。他多次表示经不起与中国开战，但承诺在任内会向中国提出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常设仲裁法庭有关中国的九段线主张非法无效的最终裁决。近几周来，有消息称中国在繁忙的水道包括马尼拉专属经济区内的人工岛上安装了导弹系统，杜特尔特政府对此保持沉默，这引发国内反对派的激烈批评。5月11日一艘运送非军方物资的海军橡皮艇在一处有争议的浅滩受到一架中国直升机的近距离跟踪。针对舆论反弹，两名菲律宾官员周三表示，这起事件中虽然没有人受伤，但菲律宾总统对此事不满，中菲之后举行了会谈，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埃斯佩伦还表示，杜特尔特总统是在试图通过谈判来化解紧张局势，但如果其军队遭到挑衅，不排除以战争为最后手段解决问题。菲律宾总统上任后曾经要求美军停止与菲律宾军队的年度军事演习，但今年5月中旬，菲律宾总统府文官长梅蒂亚尔蒂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团员包括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这次访问被认为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而南中国海问题据信也是双方会谈的焦点话题。上周，菲律宾海军还宣布将首次派军舰参加在美军在夏威夷主办的环太2018军演。美国华盛顿智库的报告也称，菲律宾重新启动了拉普拉特利群岛第二大自然岛帕加萨岛上的机场跑道翻修工程，而该岛就是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中业岛。在与菲律宾长期争执之后，中国在2012年完全控制了被菲律宾称为帕纳塔格礁的黄岩岛岛礁和周边海域，并不准菲律宾渔民前往捕鱼。2016年7月，一个国际仲裁法庭判定中国这个行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菲律宾外长最近曾经表示，马尼拉向中国设置的第一条红线是中国不能在中国所称的黄岩岛岛礁上修建任何设施，另一条红线是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不能在西菲律宾海单独开发石油或其他资源。 马尼拉所称的西菲律宾海是菲律宾西海岸线以西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包含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2016年的国际仲裁裁定，中国在那里占据的美济礁、永暑礁等岩礁或低潮高地都不拥有专属经济区，同时裁定中国妨碍了菲律宾对其专属经济区行使主权。在以上2016年裁决之前，刚刚宣誓就任菲律宾新总统的杜特尔特当时宣布暂时搁置与中国的争执，并谋求与北京大力发展经贸关系，包括争取中国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中国因此迅速在所占岛礁上填海造地，部署武器装备，引发美国和国际社会严重不安，同时激发了菲律宾国内对杜特尔特政府的批评。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批评北京的声音和行动是否趋于强硬，并重新向其传统盟友美国靠近，这值得继续关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菲律宾总统准备为南海而战吗？由肖曼编播，感谢 Steve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再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欢迎收听世界报摘要。利比亚要举行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了，法国世界报为此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说，时间定在今年12月10日，举行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意味着解决利比亚宪政乱局。利比亚的混乱对当地和对欧洲来说都意味着安全威胁。在法国总统眼里，解决利比亚问题走出危机，也是北约在2011年采取军事行动之后道义上要做到的事情。他说，我们对利比亚人民有责任，因为有时候我们把自己放在了利比亚主权的位置上。在联合国旗下由法国组织的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的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在5月29日于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举行。会议的目的是在卡扎菲倒台七年之后争取赢得地区的稳定。世界报说，会议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成功的。报纸引述联合国利比亚问题工作组负责人萨拉米的话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报纸也引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话说，这对和解来说是关键的一步。自从当选总统之后，马克龙把解决利比亚问题作为外交工作的一个重点来处理。世界报说，对年底的大选，各方已经达成程序上的共识。对利比亚危机的当事方来说，必须当众做出承诺，遵守路线图。但是报纸说，利比亚争端的四个关键人物第一次在一起谈，他们对联合声明中的八点内容表示口头同意，但都没有在镜头前签字，与之前的安排不一样。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样大家都在这个基础上一起往前走。他请受邀的大使和部长们作证，大家都热烈鼓掌。他表示，把大选的日子和程序定下来，这样没有人可以讲我不同意了，因为当事人今天都在，所有和利比亚危机有关的当事人都在。世界报说，对这次国际会议中所谓的利比亚代表性人物，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能够对稳定当地局势起多少作用。国际危机组织五月份发表一份报告说，在利比亚这个分崩离析的国家，这些人的影响其实是很有限的，聚焦在他们身上动机不纯。未来利比亚出现的困局也是对这次组织巴黎国际峰会的方式方法的考验。2011年8月卡扎菲倒台之后的利比亚临时政府推出了宪法宣言，这是一份临时文件，之后要有一个由60人组成的小型宪法草案委员会起草新宪法来取代之前的文件。 美国阻挠了世界经济合作组织5月30号发表联合声明，这是世界报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文章说，声明本来是要谴责保护主义，重申世界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当法国总统支持强有力的多边主义的时候，美国商业部长说更喜欢双边行动。在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会议上，美国和盟友们在多边主义问题上各说各话。美国在上星期五威胁要征收钢材 25%、铝材 10% 的进口税，对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里美国的盟友造成影响。在去年的会议上，世界经济合作组织34个成员国也没有能够达成共识，发表联合声明。美国当时自己发了一份声明，其他33个国家也发表了一份声明。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世界报摘要》，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特约记者专栏。
日本惊呼，美国将打响对日贸易大战。美国产业主管机关官员近日透露，特朗普政府考虑对进口汽车展开国安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提高关税。日本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惊失色，惊呼美国即将拉开对日贸易战的序幕。近期在与汽车业者开会时，特朗普多次提出要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目前这个计划仍处于初期阶段。特朗普政府计划对进口汽车加征 25% 关税。美国商业部5月23日稍晚提出了这个计划。特朗普5月23日在推特上发文称，将会有与我们优秀汽车工人有关的重大消息。几十年来的工作流失，你们已经等待太长的时间了。随后有记者问及这个推文是否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有关时，特朗普说，美国汽车业及劳工将会非常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各位很快会知道它是什么。特朗普政府此次考虑动用的是之前已在限制钢铝进口方面动用的美国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美国232调查指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授权，对特定产品进口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进行立案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8日签署公告，对进口钢铁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进口铝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已于3月23日正式生效。日本多次向美国要求这一措施把作为同盟国的日本排除在外，但是美国没有答应。对于美国这一措施，日本没有采取报复措施进行反击，因为在日本的钢材等出口量中，对美国出口仅为约 2%。 而今后美国商务部将对进口汽车实施调查，在270天内向特朗普提出是否启用关税的报告。目前讨论的方案似乎是在目前 2.5% 的乘用车关税基础上再加征 25% 的关税。汽车是日本支柱产业，日本每年向美国供应170万辆四轮车，汽车及相关零部件的出口额达到560亿美元，占到日本整体对美国出口额的 40%。 如果美国真的把关税提高 25%， 将重创日本汽车产业，也将迫使日本不得不采取报复措施。日美贸易战将正式开战。对于美国这一动向，日本经济产业相赤根宏成5月24日接受媒体采访，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商务部根据美国贸易扩大法第232条对汽车进口增加是否构成安全威胁进行调查一事表示警惕，称若启动进口限制，将是范围非常广泛的贸易限制措施，会造成全球市场混乱。世更称此举还可能对基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体制造成负面影响，强调非常遗憾。官房长官菅义伟在5月24日的记者会上告诫称，任何贸易方面的措施都应符合 WTO 协定。日本经济新闻5月25日发表题为美国贸易战矛头指向日本利益核心汽车文章指出，5月23日美国特朗普政府考虑以国家安全为由启动提高汽车进口关税的讨论。汽车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品类，特朗普强调的贸易保护政策正渐渐将矛头指向核心，尽管实际启动关税还面临着很高的门槛，但这将成为逼迫日本等谈判对象做出让步的强力武器。美国的贸易战争的激烈程度正在不断加深，这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大阻力。与此相对，2018年5月22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印发公告，经国务院批准，自2018年7月1日起，将税率分别为 25%、20% 的汽车整车关税降至 15%。 在美国与贸易上咄咄逼人的态势中，日本汽车厂家将更重视中国市场，并将进一步对中国市场进行深度开拓，也将促使日本政府进一步改善日中关系。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请听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欧洲议会的国际贸易委员会本周一以30票支持、6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由法国保守党议员弗兰克·普鲁斯特起草的旨在加强对外资监控的议案。该议案提议，当一个欧盟成员国认为外资在另一个成员国的投资可能对该国的利益构成威胁时，可以强迫接受外资的欧盟成员国与他展开对话。此外，欧盟委员会也有权就此议题作出评判。事实上，欧盟委员会早在去年9月就公布了针对外国投资的监控议案，但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盟成员国认为欧盟委员会的上述提案缺乏法律约束性。在法国的牵动下，对外资的更加严厉的监控条款进入表决程序。法国政府在本周一，也就是欧盟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表决的前夕，向媒体泄露破获2名前情报人员涉嫌向中国出卖情报的案子，或许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该计划对外国投资的审查法案在下个月获得欧洲议会全体表决通过之后，将于今年10月递交欧盟委员会批准。那么欧盟为何要加强对外资的监控力度？我们综合各方专家的分析向大家做一个综述。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欧盟议会的投资审查议案针对的目标很明显是中国，因为从去年开始，
欧盟已经成为中资投资的第一大目标。根据国际著名律师事务所贝克麦凯恩近期公布的最新一份研究报告，去年中国在欧洲的投资远远超过了对美国的投资。除了中化集团对瑞士先正达的430亿美元的并购案之外，中资在欧洲通信科技领域的投资也达到54亿美元，是在北美同一行业投资的两倍。中资的不断渗透引发欧盟国家对其科技专利失控的担忧，欧盟委员会因此出台了对外资的监控措施。然而欧盟成员国内部在此议题上存有严重分歧。如果说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这欧盟三大成员国批评欧盟委员会的措施不够严厉的话，以希腊、葡萄牙等国为代表的南欧国家却因急需中国的资金而反对欧盟的制约。远的不说，本月11日，中国公营集团三峡电力集团提出以高达90亿欧元的价格全面收购葡萄牙最大的能源公司 EDP 集团，而葡萄牙当局到目前为止尚未就此发表任何评论。此外，也有一些崇尚自由贸易的欧盟成员国，例如荷兰、爱尔兰以及比利时等国，则从原则上反对使用筛选机制。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欧盟对中资渗透的担忧存在已久，但却迟迟未能推出有效的应对措施。而目前波澜汹涌的美中贸易大战更增加了欧盟的担忧。欧盟担忧在无意中成为美中冲突的牺牲品，因为随着美国市场对中国资金的日益封闭，北京必将加大对欧盟企业的并购力度。就目前而言，中美之间达成的初步协议中，在知识产权领域并没有具体的内容，而这是美国以及欧盟的主要担忧所在。北京强迫美国以及欧盟的企业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甚至直接盗窃西方的知识产权。此外，中国企业在高科技开发领域受到大规模的政府资金援助。而尽管欧洲同美国怀有同样的担忧，但是欧盟却没有足够的筹码同中方展开直接谈判。法国中国问题专家弗朗索瓦·顾德明就此向法国《世界报》表示，无论是针对中国还是针对美国，欧盟都同样缺乏杠杆，因为中美都不主张多边外交。有分析指出，美中在高科技领域的角力使中国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软肋，更加意识到科技领域独立的重要性。观察家们普遍预测，中国将加大对欧盟企业的并购力度。如果说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经多次否决了中资投资计划的话，类似的现象在欧盟尚为罕见。不过，倘若欧洲议会即将推出的新法案能够获得欧盟委员会的首肯，那么中资在欧洲必将遭到更加严厉的监控。有意思的是，中国官方也在今年年初公布了对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其中首当其冲的行业就是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维修、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以及新闻传媒。目前，中国政府对海外新闻媒体行业的投资主要限于华文媒体。不过，中资正逐渐通过商业广告渗透西方的主流媒体，而这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未引发西方各国足够的警惕。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欧盟为何要加强立法监控中国投资，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下面再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文化艺术。
各位好，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介绍法国作家梅里美。普罗斯佩·梅里美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剧作家、历史学家。他的主要的作品有收集出版的剧本集《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和历史剧《雅克团》、长篇小说《查理九世的轶事》等等。梅里美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境富裕。1819年，他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法律。 1829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连续写出了一批成功的中篇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马铁奥·法尔戈尼》，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之后，在同一年又完成了两篇很成功的著作《塔芒戈》与《费德里戈》。1830年七月革命前夕，梅里美到西班牙旅行，结识了日后对他的生活道路很有影响的蒙蒂霍伯爵夫人一家，而且西班牙之行还扩大了他的创作视野，带给他的小说以新西班牙题材和对西班牙风格的描写。1834年，梅里美被任命为历史文物总督察官，漫游了西班牙、英国、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等国。他对当地文物进行了考察，广泛接触各阶层民众，了解轶事趣闻、民俗风情，写了大量的游记，同时积累了小说创作的素材，由宗教伦理和世俗道德的冲突来消解宗教的神圣和权威，这是梅里美作品里边多次出现的主题。他让世俗之情和宗教之情形成鲜明对照，对虚伪残酷的宗教道德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肯定了对世俗之情的执着与向往，赞美了朴素真诚美好的人间真情。作为一个上流社会的文化精英，梅里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满，忧虑人性的沦落。他认识到以风俗的形式彰显着原则和规范的民间道德中，具有没有被现代文明沾污的东西，充满生命的庄严和力量的彰显，所以有意借它来寻找人类迷失的自我，整治平庸虚弱的资本主义文明。他也含蓄地表达了对吉普赛人边缘式的生存方式的批判，认为占卜、偷窃、抢劫这些与文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显然决定了他们在漂泊生活中难以彻底享受自由的幸福，而同时指出吉普赛人这些行为的选择也与欧洲中心文化对他们的歧视、欺压有关。梅里美在震慑人心的同时，更多的是期盼唤醒内在的沉沦。人都渴望着人性的自由与张扬，一方面人类的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需要法律道德来维护，另外一方面文明人一味克制欲望，寻求精神和灵魂的超脱，根本上又遏制了生命，产生无数的痛苦。那么怎么样让社会更富人性化，更具有创造力？梅里美不加粉饰地表现各个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度的习俗和道德，显然力图在现代文明和民间道德蛮族的伦理中寻找一个平衡点，用意志的文化的加入来激活稳定然而平庸的文明。梅里美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地方色彩和异国情调，语言朴实凝练，情节引人入胜，人物性格鲜明突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的小说有这么一些特点，小说写得简洁凝练，情节集中，毫无抽象的分析议论和非常长的琐碎的细节描写。他的文笔高度精炼，在短短的篇幅里边表现出巨大的社会问题和深刻的阶级矛盾。另外，梅里美的中短篇小说中塑造了很多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从而让法国中短篇小说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在人物性格的描写上，梅里美无疑受到了斯汤达的影响。斯汤达善于塑造具有异常毅力、敢作敢为的人，梅里美和他相似，可是和斯汤达不同的是，他不是从文明社会中去寻找这类人物。在梅里美的笔下，这些人物都是不开化的化外之民，他们或者是科西嘉岛上的山民，或者是非洲大陆的黑人，或者是没有祖国到处流浪的吉普赛人。 他们都远离文明社会，或者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梅里美认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人的品性高于受到文明社会污染腐蚀的人的品性，他们的性格焕发出令人向往的光彩，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因此他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向他们。梅里美的中短篇具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特点，它是法国文学从浪漫主义发展到现实主义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梅里美小说的浪漫主义特色表现在他追求具有冒险意味的异国情调和地方特色，他的小说不少都是异国他乡展开情节和描写，有的则是在科西嘉岛甚至在地狱，因此他的小说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和迷人的艺术魅力。梅里美小说的浪漫主义特色还表现在他对神秘奇特事物和特殊性格的偏爱，对这类事物他具有不可遏制的激情，往往辅以浓墨重彩，同时他又不喜欢普通的生活，竭力同单调的日常生活决裂。梅里美尤其爱好神秘因素，在这一点上他和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有相似的地方。他在评价屠格涅夫的时候说，谁也不如这位伟大的俄国小说家那样，善于让心灵掠过朦胧的陌生事物引起战栗，并且在奇异故事的半明半暗中，让人看到不安的、不稳定的、咄咄逼人的事物组成的整个世界。这段话同样也适用于他自己。梅里美对神秘事物的特殊爱好，神秘气氛成为他多篇小说追求的目标，使他的小说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神秘之美。梅里美喜欢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这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第一人称的作用是让小说具有可信性，并且以一种明显的客观性向读者展现故事的内容，增加情节的说服力。因此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在19世纪受到作家们的喜爱，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就很喜欢以第一人称来叙述故事，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有一半是用第一人称来写的。19世纪的作家认识到第一人称能增强故事的真实性和叙述的客观性，所以不厌其烦地使用这种叙述方法。梅里美在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时，往往保留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有时他以考古学家的真实身份在作品中进行考察，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怀有极大的兴趣。梅里美还不时地用跟读者进行间接的对话来评判小说人物的行动，他以这种方式与小说中的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是小说情节的目击者，或者说是介绍者，叙述的是充满戏剧性的浪漫故事，文字轻灵自如，典雅明快，不时闪现出现实主义的光辉和洞察力。另外，梅里美还善于安排作品的艺术意境，他不会轻而易举地就让读者看透自己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艺术真谛，而是不断地以一些富有启示性的描写挑起读者的兴趣，随着情节的进展层层深入地把读者引入新的意境。梅里美还善于进行简明扼要、层次分明的心理描写，他的心理描写往往是简短的，不会很长，但是只要三言两语就能抓住人物的心理活动。梅里美的作品不仅对法国中短篇小说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对19世纪的法国文学和欧洲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他是法国第一位中短篇小说的大师。从梅里美开始，法国中短篇小说进入了成熟阶段。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谈法国文学家梅里美。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艾米主持的世界遗产。
听众朋友，法国人和法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之间真的可谓是一场爱情故事。众多的历史遗产成为法国的文化标签，而法国人也视文化遗产为珍宝，引以为豪。政府对文物的保护也一直不遗余力。但是由于保护文化遗产需要十分精细的工程，既要保护又不能对文物有丝毫破坏的痕迹，动一砖一木都需要钱。无奈法国政府的财力现在十分有限，每年拨出的近4亿欧元无法满足所有的需要，巨额的文化遗产维修费从何而来，就成为让历届政府都头疼的问题。毕竟谁也不愿意成为让历史文物烂在自己手里的历史罪人吧。为了抽到足够的资金，对特别需要维护的历史建筑进行维修，法国本届政府终于决定借鉴英国的做法，通过发行特别的文化彩票的方式来筹集资金。法国文化部本周早些时候就宣布，特别的文化彩票将于9月14号抽奖，对法国18座文化建筑进行维修。另外，从9月3号以后的几个星期内，还将发行挂号式的彩票，而这笔盈利将用于其他270座濒危文化遗产的维护。在经过费加罗报率先披露，文化部随后证实，在270座濒危的建筑遗产中，法国文化部选出了广泛分布在法国本土和海外省的18个可享受特别彩票补贴的幸运者。这些文化遗产可谓是包罗万象，从桥梁、修道院、城堡到作家故居、教堂，甚至是工业建筑，应有尽有。文化部长的解释是，他们尽量做到公平，希望让每个区都有一个建筑入选，因此在名单上有著名的位于罗纳尔省的罗马水道桥，也包括位于马提尼克省的著名诗人艾梅塞泽尔的故居，位于布列塔尼格雷南半岛上的灯塔，也有不为大众所知位于莫尔省的布鲁德巴赫剧院等等。当然，是否有紧急维修的必要、建筑破损程度和是否有可能展开工程等因素也在综合评估和考虑的范围内。法国文化部长解释，在法国列入保护建筑的名单中，只有5%建筑遗产被列为濒危。去年当选的总统马克龙对法国的文化遗产十分的重视，不仅将拯救文化遗产列入到了竞选纲领中，在他上任后也不断出现在法国著名的文化遗产建筑中，连生日宴也搬到了著名的香波堡里去承办，目的当然还是要引起大众对文化遗产的重视吧。当选以后，他就很快任命了一直活跃在法国媒体上的娱乐和历史节目的主持人 Stéphane Bern 来担任拯救遗产的特使，而这位主持人以特别熟悉英国王室生活著称，因此把英国1993年启动的彩票拯救文化遗产的方式拿过来法国用，也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通过销售彩票的方式筹款是一个能够迅速筹集到资金的方法。法国彩票公司和文化遗产基金会估计，发行彩票可获得1500万到2000万欧元的资金，这对法国政府每年配给文化遗产的3亿2000多万欧元的资金相比，自然是杯水车薪，但是毕竟好过于无。当然，能够筹集到多少资金还是取决于公众的参与度，因为特别彩票每张15欧元的价格和只需2欧元就能买到的普通彩票相比，当然有很大的差距。法国国家彩票公司指出，特别的彩票中奖的最高金额可达1000万欧元，而普通的挂号式的彩票也可以获得100万欧元的奖金。高额的奖金能在多大程度上调动起法国人的兴趣，当然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这笔筹到的资金随后就会被分配到18座被选中的建筑物的维修工程中，目前政府也还没有告知每个建筑将获得的资金数额，但是已知的是，分配多少钱要看维修的费用和维修的紧急程度来决定。接近法国社会党的 Rojas 基金会对彩票拯救文化遗产的方式提出了质疑。该基金会的负责人在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就指出，如果彩票真的能够带来近2000万欧元的收入，其目的也只是用于18个象征性的建筑遗产的维修。与此同时呢，还有许多小 的濒危的建筑却被遗忘了。那么应该如何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呢？这个基金会的负责人提出了他们认为可以永久性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是将游客的旅游税每晚都提高。但是即使是为了法国人视为珍宝的文化遗产，这样的提高旅游税的方式是否能被法国大众认可和接受，会不会因此影响到各地的旅游收入，也都应该是考虑的后果。尽管有筹得上千万资金维修文物建筑的前景，但是没有人相信通过这种发行彩票的方式就可以永久性的拯救法国的文化遗产。但是最起码可以为开辟民间资助文化遗产的道路开辟出一个新的途径。虽然有争论，无论如何，今年的文化遗产彩票尚未开始发行和抽奖，法国文化部长已经宣布将于明年再次展开类似的活动。以上的法国文化遗产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伊斯兰恐怖组织宣称，他们对比利时烈日市枪击案承责，作案几小时前，嫌犯还杀过一个人。中资收购汽车配件商格拉莫反受欢迎。俄籍反俄政府记者巴布琴科死而复生，29日宣布死亡之后，30日重新出现。《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将很快宣布对欧盟征收钢铁和铝的附加关税。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Steven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那么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阿赫杜和阿什演唱的歌曲《大耶拉佐呢》。
Faire comme les gens, vivre à cause de l'argent, on laisse tout en taille.